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看到今天的讲题，大家是不是都已经给它自动配上了旋律？你会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是吧？赞美组的一个同工在看到这个讲题之后跟我说呢，教会财务已经受到了某位刘姓女艺人的经纪公司发来的账单了。我差一点就信了。不过啊，就算真有这张账单的话，我们也不用你，对不对？请大家仔细看，我的讲题并不是那句歌词啊，中文是很高级的，差一个字就差很多意思了。都如何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一直在用这个方式回忆？但会如何问的是什么？我们会还是不会按照某种方式去回忆？你会如何回忆我？请问这个我指的是谁啊？首先，请不要误会啊，这个我一定不是指现在站在讲台上的这个人。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知道我和太太正在搬家去悉尼的过程当中。不过呢，悉尼距离这里也就3个多小时嘛，而且我们也会时不时的回来，而且我们最多也就是从 4C 教会的 active members 变成 inactive members。这里是我们的母会。作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的，所以我绝对不会问大家说你会如何回忆我，那也请大家不要回忆我们 ，OK？ 4C 不会成为我们的过去时的，除非你是准备要开除我们的会籍。当然了，这个我也不是指摩西，我们知道。生命记是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留给他们的几篇讲话的汇总，但是摩西讲这些话的意思绝对不是要让以色列人记住他是谁。在生命记1章的6节到4章的43节，摩西这是他的第一篇讲话，在前面三章呢，摩西都是在跟会众一同回忆我们过去几十年间在旷野当中经历了什么。摩西这些回忆的焦点在哪里？不是他自己，不是那些以色列人，而是一直在与以色列人同行的上帝。所以这个我是指谁呢？上帝。刚才我们读的1章3节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摩西以下所说的话都是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也就是说都是上帝叫他讲给以色列人听的话。所以真正在输出的是不是摩西，而是上帝。被摩西提到过去在这段旷野岁月当中上帝与以色列人同行的那些事，其实是上帝在问以色列人说，你们还记得我和你们一同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吗？你们还记得我曾经对你们说过的话，为你们做过的事情吗？你们会如何回忆我？那今天的讲道呢，它其实有一个姐妹篇的同样是基于摩西在生命记当中的这第一轮的讲话，是我在2021年的年底的时候讲的非常遥远的时代了。那篇讲道他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记住历史，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回忆？那简而言之呢，是因为历史是我们对上帝的共同的记忆，所以记住历史就是记住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是一同如何的经历上帝的，而将这些经历铭刻在心，我们就能够更好的认识上帝，从而更加的愿意照着上帝的吩咐去生活。所以那篇讲到的9个字的关键是经历神、认识神和顺服神。那今天呢，我们是要借着同一段经文来思想另一个问题，我们应该要如何的记住历史。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说，哎，记住就是记住咯，我们还要研究怎么样去记住吗？难不成明天我们要考圣经历史，所以你要给我们划重点当然不是啊。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说历史这门学科它应该怎么学习，或者什么最强大脑记忆法。我们要来思想如何回忆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本来就是在生命记1到4章上帝启示给我们的信息当中所包含的一部分。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通常是看摩西回忆了什么，但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也很应该来看一看摩西是怎么回忆的。摩西的回忆呢，他至少显出了以下的这三个特点：事实的、如实的和切实的。所以呢，读这段经文，其实圣经是在问我们说，那我们会不会也能事实、如实而且切实的去回忆上帝呢？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点，摩西的回忆是事实的，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需要回忆出场的时候，就让回忆出场。我们当然并不会也不需要每天每时每刻都陷在回忆当中，回忆的出场是讲究时机的。那可能需要首先说明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所讲的回忆是一个我们主动发起的行动。那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了，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东西，你听到一首歌，或者哪怕你闻到一个味道，或者去到一个地方的话，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某些事、某些人，然后把这种技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是一个叫做普鲁斯特的作家。他因为吃了一块小点心马德琳今天外面就有就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多到足足写了七本书，对不对？这就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读完的世界文学名著《追忆似水年华》，或者说《追忆逝去的时光》。但我们今天所讲的回忆不是这种被动的被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所触发的回忆，而是我们主动的选择去想起某些事情。就比如说今天是国语堂纪念它成立十周年的日子，所以是我们主动的去选择在今天要来回想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上帝是怎样带领我们这个群体的。只有在这样的主动的回忆当中，才会有事实与否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时机来回忆的问题。什么是适当的时机呢？那从今天的经文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当我们即将要跨入到一个新的处境当中的时候。对经文当中的以色列人来说，就是他们快要进入迦南的时候，而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啊，一个新的工作地点啊，或者一个新的身份，比如你快要成为别人的丈夫或者妻子或者父亲母亲的时候。那不管是谁来介绍生命记呢，他一定都会提到说，生命记开始的时候正是出埃及以后的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快要进入迦南的前夕。摩西的回忆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出场的。我们要明白的是，这个不是巧合，在上帝的世界当中是没有巧合的。上帝吩咐摩西，你要在这个时间点上去回忆往事，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正是以色列人需要去回忆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会不安啊，因为会担心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生活处境的变化，比如我们可能换工作啊，换学校啊，换城市啊，结婚啊，在家里面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啊。请问在这些事情将要发生的时候，那除非你是完全没心没肺的人，不然的话，我们在心态上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状况？不管我们是多么的期待那个新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点担心，或者至少有那么一点点的忧虑的？为什么？因为心就意味着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嘛，所以这里面就一定会有我们不确定不知道的东西嘛。有一些我们在现在可能看不到想不到的惊喜或者惊吓嘛，对不对？婚前恐惧症大家都听说过吧，明明是爱着一个人的，明明是很愿意跟这个人一起携手进入新的生活的，可是为什么有人会在结婚之前吓得要命？不就是因为想太多，不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忧虑吗？可能想到万一跟他的妈妈或者跟他的爸爸处不来怎么办呢？万一这个人结婚以后就变成了另一副样子怎么办呢？ 万一过了几年之后他就不像现在这么爱我了怎么办呢？我家太太是在两周之前她开始新工作的了，那虽然拿到这个工作之后她一直都在说有上帝我不怕我不怕，可是呢我在旁边的观察是她一直都怕得要命，她反复的在跟我讲说什么，就是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是在基督教机构当中服侍的，现在突然要去到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当中，我能跟得上那里的工作节奏吗？我能适应那里的企业文化吗？我能跟各种信仰背景的同事愉快相处吗？在生命记刚刚开始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他们驻扎在摩押平原预备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也面临着同样的心态？完全有可能。第一代以色列人之所以没有进入迦南，就是因为他们走到迦南门口的时候被对未来的忧虑给打怕了，被压倒了。但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因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特别的差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忧虑，不是的，有这样的忧虑可能是人之常情，因为基本上它就是跟婚前恐惧症是同一类的东西。而在38年以后，当又一代的以色列人再一次来到迦南地的门口，再一次面对着一个美丽新世界，面对着这个新世界当中各种可能的惊吓和惊喜的时候，他们也有可能陷入到同样的忧虑当中。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回忆出场的时候，因为回忆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简单的原则，但凭着这个简单的原则，他们就能够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仍然守住心里的平安。这个原则就是听上帝的话。摩西在生命记的1-3章当中回忆了过去38年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但归纳起来其实他想要强调的就只有一句话，就是当我们听从上帝的吩咐去行动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新的环境当中的不确定性。在进入迦南的前夜，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需要比父辈更加坚定地相信这一点，才不会重蹈覆辙，再一次地被对未来的忧虑打败。这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在任何一种新的处境面前，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所能够拿出来的原则，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就好了。对可能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和当年的以色列人有一点不一样，对吗？上帝好像不会在每件事情上面都这么具体地告诉我们你要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但我相信我们的神是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比孔夫子更加懂得因材施教的上帝。所以对于那些需要他具体地告诉他们要怎么做的人，上帝一定会直接地告诉他的。也许是在他们的祷告当中，也许是透过在他们身边的人，或者其他的种种方法。总之就像他当年对待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但反过来，要是我们没有发现上帝给我们具体的行动指南，那很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我们有能力从圣经、从教会传统、从个人和群体的经验当中去找到答案。我不否认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通过很多的祷告来寻找处理某一个具体问题的那个方法，但是请恕我直言，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都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愿意。我们只是在用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来为自己的不愿意来找借口。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遵行上帝的吩咐很难，并不是因为神的要求真的很高很复杂，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要耍滑头。我们想要在上帝的吩咐和我们自己的想法之间找到一个折中之道，所以我们才会觉得难办。因为或许我们根本就是想把水和油勾兑在一起。以上这些呢，我想不管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我们来说，大概都不是一个新的闻所未闻的知识。 而很有可能是一个老生常谈，对吗？但人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很多话我们不是听一遍就能够记得住的，或者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或者我们虽然记得而且明白，但到了关键的时刻就想不起来了。所以呢，老生总是需要的嘛。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在关键的时间点上被及时的提醒。在我们面对着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工作、新的环境，或者新的挑战、新的责任、新的使命而心怀不安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意识得到，这个就是回忆应该要出场的时候，让过去的那些事情来提醒我们，那些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还不知道的将来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听上帝的话就好了。我们该怎么来回忆上帝呢？生命记一章到第三章提醒我们的第二个重点是，应当如实的回忆。什么叫如实回忆呢？就是我们不要根据结论的需要来选择回忆的内容，只回忆那些可以支持我的结论的，而故意的忘记那些不支持我的结论的。那关于这种有选择的回忆，也许我们这些已婚人士最熟悉的一个场景，就是在另一半跟我们清算历史问题的时候。大家懂我在说什么吗？我看到有人在笑，很好很好，我们都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人。每到这个时候，通常怎样？我们那些过去做的不对、做的不够好的案例，就会一个不漏的被列出来，对不对？但是如果在同样的场景之下，我们也有一些做的还可以的时候呢？对不起，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些。这其实也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对吗？因为幸存者偏差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把所有的案例分成两类嘛，然后呢，我们只根据其中的一类来下结论。当然啊，我再一次强调啊，就是夫妻相处的时候啊，重点是讲感情，不要研究逻辑学啊。那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回忆都是有选择性的。就比如摩西在生命记一到三章的时候，他也不是把过去38年当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他都回忆了一遍。摩西的回忆其实可以说是对症下药的。以色列人最担心的是什么？是进入迦南以后与那个当地民族相处的问题。所以呢，摩西就回忆了在过去的那些年岁当中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那些故事。所以如实回忆的那个关键，并不是在于说在回忆当中我们不可以有所选择，而是应当如何选择。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我们回忆的内容呢？不要结论先行，先决定了我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然后再去选择那些可以支持我这个结论的材料。就好像你参加辩论赛一样，我先有一个立场，然后呢，我再根据这个立场去收集材料。或者在以色列人这个案例当中，就好像是说，假设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就认为说，只有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当我们和其他任何民族相处的时候，上帝一定都是偏袒我们的。然后他们就去找一些回忆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比如说上帝带领他们击败了强大的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可是我们仔细看生命记一到三章，摩西在他的回忆当中为我们示范的是什么？在选择的时候，他没有结论先行，而是事实先行。在既定的题目之下，把所有的相关的事实都汇总起来，不管他是支持哪一种结论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些事实作为一个整体，它到底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如实的回忆。然后我们看到在摩西的回忆当中，的确有上帝帮助以色列人打败强敌的案例，但同时怎样，也有以色列人被敌人胖揍的案例，对不对？所以上帝从来没有保证过以色列人，你们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当以色列人经过 以扫和罗德的子孙居住的地方，也就是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居住的地方的时候，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去搞事情。上帝说，他们的地哪怕是像脚掌那么小的一块，我也不给你们。所以指定一块地方给他们居住，并不是上帝只给以色列人的特权，而是还有其他的民族也享有这样的待遇。总之呢，将摩西回忆的这些事情汇总到一起，以色列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出上帝总会偏袒我们这个结论的。在上帝的眼里面，他们确实是特殊的一群，唯有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嘛。但是他们的这个特殊性并不会表现在和其他民族相处的时候，他们将永远都是得胜得利的一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性应该表现为，与其他的民族相比，他们更加懂得如何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和外族相处。以巴冲突以来，好几个弟兄姐妹都来问我说，基督徒要怎么看待这场战争。我的回答是，你把它看成是这个罪恶人间当中的又一场战争就好了。不要因为这场战争当中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就以为这里面必然涉及到基督徒要选边站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叫以色列，他们就一定是正义，一定会打赢的。我没有说过巴勒斯坦人做的事情就是对的，但是当代这个叫做以色列的国家，如果真的认为他们还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他们就应该打开他们的 Torah， 读一读今天的这段生命记，想一想他们今天对待以实玛利的子孙的方式到底是不是上帝教导他们与其他民族相处的方式。即使那是一群坏人，他们对以色列人做了很坏的事情。抱歉，我可能跑题了，让我们来看回忆的第三个原则，应当切实的回忆。那这一点想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当我们回忆起过去的某些事情，然后去解释它的前因后果的时候，我们不要满足于标准答案。什么叫标准答案？其实更准确的说，可能应该叫做万用答案，就是一些很简单但是可以用来回答很多问题的答案，也是查经组长和主日学老师最怕的那种答案。就比如说如果你问说，哎，神为什么要这样教导我们啊？你是说什么因为上帝是公义怜悯的。如果你说，哎，为什么一个领袖、一个先知或者使徒他要做这件事情啊？因为他对神有信心啊。如果你要问说，哎，为什么这件事情的结果最后是这样的，就说，哎，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啊。我记得几年前我还在混蛋伊理团契的时候，有一次临时顶替一位组长来带学生组查经啊。那有一个在团契很多年的弟兄，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当时他非要挤在学生组查经，但他几乎每一次都用这种标准答案来回答问题，然后我就绷不住了，然后我就问他说，请问你在团契查经这么多年，学会的就只是用标准答案来回答问题吗？虽然我讲这句话的时候面带微笑，其实我知道这句话挺重的，对吗？可是要知道，当时在座的真的有很多刚刚接触信仰的小朋友，我实在是不愿意这些孩子们从一开始就对教会的查经留下这样的印象，就是查经就好像什么，在中国大陆我们去回答那些政治课的题目一样，反正有一套万年不败的话术，只要瞅准那个方向，大概往上扔一些标准答案，你就一定可以得分。教会是寻求真理的地方，我们不要在这里练习糊弄学。那在回忆当中呢，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要对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做出解释的。这些事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为什么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这些解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 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历当中学到些什么。所以如果我们的解释是不对的，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错的嘛，对吗？比如说，如果你认为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是因为你换了一个新枕头的话，那么你的结论是什么？以后要睡得好我就不能换枕头，对吗？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对一个事情的解释是流于表面的，那么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就只有一些空洞的概念咯。我觉得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之所以会觉得圣经所讲的东西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难联系起来，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去解释过去的时候，常常流于一些表面的概念，以至于那些过去的经历没有办法跟我们现在的处境对接。就比如当我们去解释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因为这是上帝的计划，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或者当我们去解释过去为什么我们不成功的时候，我们只是说因为这不是神的计划。那对于这种标准答案，我的问题是，第一，如果我们做成了一件事情的话，那只是因为这是神的计划吗？第二，如果我们没有做成一件事情，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一定不是神的计划吗？从生命记一到三章来看，摩西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我们就看在过去的38年当中最关键的那一件事情，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能够进入迦南，这当然是一个失败的经历。请问，这些以色列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进迦南不是上帝的计划吗？显然不对嘛。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最初是要让他们进入迦南的，是这些以色列人自己不肯进去，所以上帝后来才说什么，那你们就不要进去好了。再来，请问摩西为什么要在第二代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去回忆那些往事？这肯定不是因为摩西年纪大了，所以他很喜欢讲说想当年巴拉巴拉巴拉，而是因为他期望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进入迦南，不要重蹈上一代人的覆辙。也就是说，对第二代以色列人来说，进不去迦南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在以色列人必然进入应许之地这个大的计划之下，上帝大概没有先写好一个剧本，规定了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进不去，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能够进去。能进或者不能进，这取决于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听还是不听上帝的话。所以4章1节才会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也就是说呢，在摩西的回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决定一件事成败的因素。首先当然是上帝的计划，那不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的事情一定不会成功，这毫无疑问。但是不是说一件事情是上帝的计划，那么就任何人都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影响一件事成败的还有第二个因素，那就是具体的某一群人在一个具体的处境当中，他们对上帝的话是拿出了什么样的回应的，他们愿不愿意听上帝的吩咐。我们对过去的解释只有深入到这个层面上，它才有可能帮助我们去真真实实的思考我们现在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切实的回忆，要实实在在的进入到那个具体的处境当中去解释过去，而不要浮在表面上讲一些放到哪里都对的话。让我来假设以下的情况，大家可能就会更加清楚我到底在说什么。那假设由AB 两个教会，他们各自都办了一场福音布道会，然后呢A 教会的布道会很成功，那 B 教会的呢就没有那么成功。很明显，当我们要去分析这两次布道会的成功和不成功的时候，我们肯定不能说什么， 因为 A 教会的布道会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而 B 教会的呢就不是。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到哪里都是神的计划。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为什么同样是神的计划， A 教会能够比 B 教会做得好一点？这个差别一定是来自于这两个教会，这两群人在具体的操作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做出了不同的安排。可能他们选了不同的主题啊，可能他们选了不同的时间啊，可能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去宣传，所以吸引来听这个布道会的人，他们的人员构成不一样啊。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些事情都理解成为是一些技术性的细节，但我相信的是，在每一个技术性的细节上，我们其实都应该求问过上帝的心意的。不是我们自己想要怎么做，而是上帝，你希望我们怎么做。这就是我们在每一次事工会议之前都要祷告的原因嘛。所以不管是作为 A 教会还是 B 教会，回顾这样的一次布道会，在各种的技术细节的背后，其实他们都应该需要去追问，这一次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吩咐是什么？我们是如何领受的？我们又是如何回应的呢？一定要具体到是哪些人在什么情况下做了什么选择这个程度，我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经验给出切实的解释，过去的经验才有可能在以后的类似处境当中来帮到我们。那今天是国语堂成立10周年的纪念日了，那等一下春红弟兄是会带我们一同去回忆过去我们在10年当中都经历了什么，对吗？这些回忆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的宝贝了。其实郭牧师跟我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国语堂需要一个有心人来搜集和保存我们的记忆。这个侍奉其实他要做的事情不会很复杂嘛，因为很多资料都是现成的，再不然怎么样，也就是掏出手机来去拍两张照片，录一两段 video 而已。但是他真的是需要有心人，他需要有人能够持之以恒的，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记得去做这样的一件小事。事实上我觉得在每一个教会当中都需要有这样的人，因为对一个群体来说，集体记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记忆它决定了我们现在是谁，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只有记得过去上帝跟我们一同经历了什么，我们才会更加的去认识这一位的上帝。只有能够更加的认识这一位的上帝，我们才有可能更好的去顺服这位神。但我们不仅仅需要懂得回忆的重要性，我们还需要知道怎么样去回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里面至少包括了三个问题：在什么时候回忆，具体要回忆些什么，我们又怎么样去解释这些回忆。我尝试用6个字来概括我们所得到的教导，就是回忆应当要事实、如实并且切实。首先事实应该是最好理解的嘛。今天是国语堂1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去回忆过去，这就是一个事实的回忆。因为按照人类的时间表，10年是一个整数，对吗？所以10周年看起来应该就是一个阶段要结束，然后下一个阶段要开始的一个节点。很多时候呢这些人类时间表上的节点，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回忆的好的时机。就像我们经常也在岁首年终的时候去举办感恩祷告会一样。不过我们要明白的是，真正决定在一个时间点上我们是不是需要回忆出场的，并不是一个人类时间表上的节点，而是我们是不是站在一个新的处境，一个新的挑战的面前，并且因此而心怀不安。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需要再一次打开回忆的时候了。面对国语堂的下一个10年， 刚才主席祷告的时候有提到，或者下下个十年，下下下个十年当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各种不知道，我们会不安吗？如果有的话，那么请不妨回头看看，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上主是怎么带领我们的。主若能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带领我们经历高山低谷，供应我们的一切所需，他就必然能够在将来的日子当中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走，叫我们一无所缺。其次，我们需要回忆些什么呢？不管是成功或者是失败，欢笑或者是眼泪，光荣或者是羞愧，我们都需要去回忆。在面对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收集起来的是所有与之相关的记忆，然后让这些记忆本身来告诉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而不要先想好说我要拿出什么样的结论，然后再去回忆当中搜索。好的或者不好的，让我们感到骄傲的或者是羞愧的往事，都是我们与上主的共同的经历，都是我们作为同一个身体的共同的经历。10岁的国语堂还很年轻，但哪怕就是在这短短的十年当中，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的酸甜苦辣了，对吗？但是呢，不是甜的就一定比苦的更好的，当然也不要无辣不欢啊。不是只有在那些我们自己觉得美好的回忆当中，我们才能够看见上帝的。上帝无时不在，每一种滋味都有它同样的价值。第三，我们应该要如何的解释这些回忆呢？千万不要满足于说，哦，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或者呢，哎，做得好都是神的带领，做得不好都是我的问题。在这种标准答案的背后，也许并不是谦卑，而是逃避。逃避我们应该要有的思考。我们或许应当学习深入到这些经验的深处，去想一想，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上面，上帝是如何吩咐我们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吩咐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听从他的吩咐，那又是因为什么？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恐怕只有当我们实实在在地理解了过去的那些事以后，这句话才会真的成立。所以站在今天，我们应该要问自己的是，我们真的有认真地反思过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国语堂所经历的那些成功与失败吗？在那些可以被称之为成功的经验当中，在国语堂快速增长的那几年当中，除了上帝的带领，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也做对了什么？那会是什么呢？如果说在这些时候我们还算是听从了上帝的吩咐的话，那么我们到底听到了什么？在那些不算成功的经验当中，除了不利益的环境，比如崇拜地点的不断的变动比如山火 COVID 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做的不好做的不对的地方？那又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些不成功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上帝的吩咐，那么我们没有听的原因到底又是什么呢？是没有听见，还是不愿意听见？那又是为什么？抱歉，我在今天这样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当中，用这么多的问题来轰炸大家。这么做是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真正的宝贝一个东西的话，就不应该找一个铁盒子来把它关起来，然后埋在地底下，而是要把它放在一个我们随时都能够看见的地方，有时间就拿出来看一看，盘一盘，想一想。作为神的子民，上帝过去与我们同行的那些记忆就是我们今天的宝贝，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宝贝，就不应该把它尘封起来，或者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炫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会怎么样的去回忆它。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今天在这里纪念国语堂成立十周年。在这个十年当中，我们平顺有时，坎坷有时，喧闹有时，冷落有时，欢喜有时，忧虑有时，但不论何时，我们都深信上主您与我们一同经历。您是从不撇下我们的大牧者，掌管我们的每一个昼夜，数算我们的每一个肢体。自从您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没有哪一位神是如此爱惜，如此恩待他的子民的。愿我们因此就明白您，也求您使我们更加的谨慎，殷勤地保守自己的心，免得我们忘记自己曾经经历的事情，免得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这些事会离开我们的心，也不将他们教导我们的子孙。求您保守我们这个群体，保守普天下敬拜父子圣灵的群体，叫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长久，叫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当中，凡您所吩咐的就去行，不加添也不删减，喜悦您所喜悦的，厌恶您所厌恶的，以至于世上的人只要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之名。 Amen.